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我们在第三季的第四集节目，请到了良心电子的总经理赖志达先生。我想很多听众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在台湾的3C 零售品牌。目前良心电子有250位员工，近几年的营收都保持在13亿新台币以上。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赖总经理在进入职场后，从职场新鲜人到总经理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以及他对于目前还在职场中打拼的朋友的建议。想要追踪赖总经理的动态，只要到 Facebook 搜寻赖志达笔记就能找到他。听完节目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的 Show Notes 找到相关的连结。由于采用远端录音的方式，在经过后制之后，可能我们的声音还是会有一些些的覆盖 Delay 或者时间轴的错位，这里还请多包涵。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麻烦你在当前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请你到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点个赞，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这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邀请到更多有故事的来宾，以及在未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就像在第三季的预告里面说的，这一季节目的引言不会再啰嗦太多，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好的，今天请到的来宾是台湾3C 零售品牌良心电子的总经理赖志达赖总经理哦。首先我想先感谢一下赖大哥答应这次访问的邀请，尤其是这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变的时候，想必这个公司应该是非常的忙碌哦。我当初会接触到赖大哥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商业周刊的专栏，我个人其实一直以来都获益良多，所以就透过 Facebook 私讯他。然后他就很generous 就答应了我这个邀访。那我觉得他的看法以及他的这个职业的生涯会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听众有很大的启发。那首先我想请赖大哥和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简单的描述一下你的职业生涯还有经历。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哦。我是良心电子的赖志达。那其实我的工作啊非常非常的单纯，如果用职场上面来看的话，我大概就是两个工作。那大概大学毕业当完兵，第一个工作就进入了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连锁店叫生活工厂。那当然在那边待了3年，主要都是做资讯室，建立一个 POS， 然后让公司可以快速的展店。大概3年后就来到了良心。所以在良心这样一待也待到23年，快24年了。那这24年的岁月里面，我大概也是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那时候在20几年前其实都是只有实体店面。所以我把生活工厂那一套做 POS 的经验来带到这个良心电子。所以良心电子我很快的就帮他在1年之内就建立了所谓的 POS 系统。然后接下去很特别的会开始接了所谓采购的职务，这样一接呢，就从采购管到营业，再从营业慢慢扩散到整个公司，来到总经理的职位。那相对的在良心呢，也有两个很特别的工作内容，一个是从实体，大概从1986年大概23、24年前那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零售业的行业，大概花了10年都在做实体。也就是不断的透过 POS， 然后不断的标准化、规格化，然后快速的展店，在台湾大概展了20几家店。我记得在2000出头年那时候就感觉到实体店面已经开始碰到了一些瓶颈，但碰到瓶颈还好，我那时候也开始学会了所谓的第二曲线，所以很快的我又导入了线上购物。那又开始了我的第二个曲线，等于是第二个人生在公司又开启起来。所以一路走来，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慢慢在一些媒体报道会比较多的原因是，第一个我的职位慢慢已经从一个科长变成经理，大概到了37岁我担任了这个副总，然后一路到45岁担任了总经理。可能我职位的关系，所以开始有一些接触媒体的机会。当然第二个也要谢谢当初大概3年前马云大家谈所谓的新零售，因为一个新零售里面就把良心从多年来这个传统的零售业一路走来不断的创新变革，走到现在所谓的比较搭上新零售这样子的议题跟做法， 所以于是让整个良心电子在媒体曝光量就快速的增加，这也大概是我进到良心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哦，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嗯 ，OK， 我想把那个稍微聊回去一下过去的那段时间线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初怎么样从生活工厂，然后跳到良心电子，然后并且留下这么久的时间
？OK， 那生活工厂其实我。等于是当完兵毕业第一个工作，坦白讲，你知道所有的年轻人第一个工作都是懵懵懂懂的。坦白讲，我是因为算是朋友介绍进入的生活工厂。那时候大学毕业，而且刚好是资讯科技正在起飞的时候，所以我就跟生活工厂老板说：“我大学毕业生，我喜欢碰电脑，很特别，我就这样进入了资讯室。”那就在一两年的时间，我快速的学习，包含这个中小企业里面面对资讯化的过程跟碰到的一些瓶颈跟麻烦。那当然我的学习，我觉得后续可能可以很多朋友分享。我常讲，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看书看过的书大概比四年的书大学四年还多。对，那一年我记得碰到问题就读书，碰到问题就买书来解决，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所以透过不断的阅读跟学习跟解决问题，我大概在一年后开始帮这个生活工厂建立了第一套 POS 系统，对，很特别的过程。
对，我很想聊回来这个碰到问题然后找书的这个过程我不晓得在你的那个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怎么样碰到问题然后找到书去解决。
OK， 我很多机会在跟年轻朋友分享，包括我自己的同仁，我都跟他说学习我都喜欢用武侠小说来说明，就说学习其实以前的武侠小说很厉害的很厉害的这个男主角大概都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叫做找到师父，拜师学艺。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去武当山，有的人去少林寺，所以拜到对的老师，你的功夫就会比别人强。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常常看到这个有个男主角摔到一个谷底，然后捡到一本武功秘籍。所以书呢，武功秘籍也是一个成长的很大的动能。但第三个，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天蚕变》，也就是说到一定的程度，你要不断的内化，不断的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所以我认为成长的过程中大概就这三个，透过老师，透过书本，或者是透过自我不断的突破。那当初呢可能跟自己的这个从小的环境跟学习有关就是我的个性属于一种比较喜欢挑战困难，而且不怕困难，那碰到麻烦都想要把它解决。所以那个年代其实没有网络的时代我记得每次碰到问题大概就有两个，一个是找老师问，另外一个就是找书看那于是乎那个过程中，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阅读能力算很强，而且是愿意不断的在书本上去找答案。
可以请您稍微聊一下这个你能想到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碰到了当时候在这个刚刚加入的时候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用了哪样子的方法去解决。
好，我记得那时候我到资讯室的时候是只要碰到电脑有关的同仁很特别，因为进入生活工厂那一年其实公司刚开始有所谓的资讯室，然后里面我记得都是女生居多所有的作业员行政人员都是女生，那不管财务采购任何包含设计，一碰到电脑问题就跑来找我，就说：“你不是资讯室吗？你不是工程师吗？”那就会告诉我这个你怎么也不会我记得那个过程中就是碰到软体的问题、硬体的问题，我还记得我还教了所有的同仁还要如何那时候如何用 Windows 来设计表单那时候 Word、Excel 才刚开始而已。那包含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连公司的网管、连网路线要怎么拉都要自己来。那这些真的都不是在学校有学过的啦，那碰到了怎么办？我记得那时候就去买书， 连那时候的 server 叫做 Novel， 我记得我大概买了、哦、数本的 Novel 的书，从这个 server 怎么安装设定，一路到硬体怎么装，然后网络的权限网管怎么设，对，做到后面就整个网管也都自己都把它承接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资讯才资讯的这个才刚刚起飞，所以它的分工并不是那么明确，从硬体管到软体，再管到这个 networking， 全部都要管。
对，那时候资讯室就有两个人啦、啊、我印象中我跟现在我的老婆这是那时候认识的，她也是资讯室的，那当然女生就是以这个软体为主嘛，所以我一个男生变成所有的硬体网管，然后这些拉里拉扎的疑难杂症都会找我，但这个解决问题跟解决疑难杂症也变成是我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动能。
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您过去的经历养成了不怕困难，然后热爱挑战的这个性格，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请你描述一下您的成长经历，还有这件事情是您从小就养成的吗？
OK， 这个跟其实有很多人的个性哦，应该是从小就被形塑了啦。那上周曾经有过我一些报道，就是我小时候的环境并不好，那这个不好的环境其实就会让我要独自的面对很多的问题，其实我的等于没有长辈能够协助，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就是碰到任何麻烦我都会想办法自己把它解决掉，再加上就是环境不好嘛，再进入到班上同学的竞争，我也希望透过自己的这个功课也好，或是各项的才艺竞赛，我都能够赢人家、哦、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面赢不了人家，你就希望自己能够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也特别让自己养成这种不服输，然后要跟别人竞争的个性。
OK， 我想聊回来到这个接掌总经理的这个时刻哦，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在45岁的时候接掌这个总经理，我不晓得以台湾的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算是偏向于年轻是吗？
对，其实总经理到45岁真的是很年轻。我曾经在商周写了一篇是你觉得30岁当总经理好还是50岁当总经理好、哦、那时候有个想法是说其实太年轻接总经理，因为总经理毕竟已经是一个公司等于是某种程度就是管理的最大的职位嘛。那这样的职位如果太年轻就担任这个职位，不管是从自己的经验或者能力包含自己的成熟度，我觉得都会相对的不足。而且我小时候常记得一句话叫做少年得志大不幸，或许因为太年轻就到这个职位，也往往容易变成一种自满。那这个自满呢，这最可怕的是接下去会限制到你的成长跟你自己的学习的态度。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叫做青创魔咒，青创楷模的青创魔咒，就是台湾呢、啊、大概有将近70%吧，就很年轻拿到青创楷模的，后来多年后就是变得都不了了之，也就是说太年轻拿到一个太大的光环或是桂冠的时候，往往反而是对自己是一个限制跟阻碍。
是，所以我不晓得如果用这个概念回去看的话，我不晓得您觉得45岁这个时间接掌总经理是我不晓得就您自己的观察是合适的吗？是很刚好的时间点吗？
好，我的想法是其实当总经理没有年纪的限制啦，那就回过头来为什么那个时间你可以当总经理？其实总经理大概就是对整个公司的执掌，包含对公司的运作，大概几乎都是你全权负责的。坦白说，我大概37岁当副总的时候，大概就要扛整个公司十几亿的损益了。所以那时候没有当总经理，是因为整个公司虽然不是家族企业，可是还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这种叫做很传统的这种大股东的企业，所以我跟我的旧的总经理其实两个是等于是一种搭档，那大部分的事情我来做，那总经理包含财务，包含对上股东就由我的那个总经理来负责，所以其实当然就看总经理这个职位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不懂，我总觉得能够赚钱，能够帮公司赚更多的钱就可以当总经理。其实我现在来看并不是。
他不是的点就是他所需要的除了赚钱之外还需要哪一些的这个能力？
好， 那当初我们都会认为说谁最会赚钱，谁就是公司的最大的这个功臣嘛。那你最会赚钱，当然就是总经理由你做。台湾很多中小企业确实是这样，那也很多小老板就是自己开始从业务打拼，所以通常我看到的总经理大概都是从业务出身的起家。但我到后来这五年在自己做总经理的概念，你会发现到有时候就是所谓的这种业务端，然后赚钱策略端，可能还要投入更多的组织运作跟人才培训，所以如果要让企业长青啊，我常讲，因为我们公司已经40多年了，到今年已经47年了，很快就要迈到50年了。如果你想让你的企业啊能够可长可久，或许等会也会聊到企业的生命周期，那时候你就会认为说，其实当下的获利或是当下的营收，其实都是很短暂的。那既然你是总经理，所以你要承受的是，你要承担的是公司接下来去每年每几年的一个巡回，然后让公司企业能够不断的跟着环境周遭变迁而能够适应环境，然后让自己的公司越来越好。
我很好奇，您还记得您接上总经理的那一天吗？
记得啊，非常记得，因为我的总经理是。我是2015年1月1号、那天开始正式变成总经理。然后其实从2014的7月吧，大概那时候就知道董事会大概就知道我要承接总经理。但那个过程中为什么我很清楚，就是因为人令迟迟没下来、就是我到2015年1月1号当总经理那一天是201412月31下班才看到人令的。
前一天，
对，因为我认为是舍不得啦，就前总经理舍不得。
OK，
人之常情。
所以1月1号那一天，就是2015年1月1号那一天进公司的时候，就是整个办公室都换位置，还是说那个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况？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呢。其实我说在37岁当副总那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公司的运作就都几乎是我在执行。
是。
那唯一差别就是在所谓的薪资、人资上，还有所谓的财务，那时候不归我管。那当然我当总经理以后，就是等于财务部啦，还有未来这些人资奖金啊，这些升迁就全部职权就回到我身上，大概就这样差别而已。
哦，了解。我想请您回来，就是一起审视一下这个两个决定哦。一个是从生活工厂跳到这个良心电子，这个转换公司的这个决定，然后第二个是接掌总经理这个职位的决定。我不晓得在这两个决定当中，你是怎么样去审视这个风险，还有回报的，就是这整个决定的过程是更多的凭着感觉走，还是说有一个比较精确，我不晓得可能试算表之类的东西让你去帮助你去决定这些事情。
其实我的这个决定都很简单。生活工厂离开是因为赌气，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对，那年轻你知道，因为我记得我大概两年之内就帮公司建立了一套很强大的系统，而且那个系统也帮助了公司不断的扩店，营收不断的增加。但那个阶段很年轻，就会比较自以为是，就自满，我就觉得说我对公司贡献这么大，怎么升迁这么慢，怎么加薪这么慢。那这个赌气呢，就跟我的直属主管呢就产生很大的冲突。那当然那时候一开始一定是被慰留，然后被某种程度就是被摸摸头，就是我也给你加薪啊这样。但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哦，坦白讲是自己的错啦，我觉得那个太冲动了，我就跟经理说你已经给我摸头两次了，那我不再受你的摸头，就我说过要离开就离开，你要加再多的钱我都不要留下来。这个很特别，我认为就是完全就是赌气啦。当然那时候也看到生活工厂有一些成长动能的停滞，从现在来看确实我觉得走也是应该的啦。但后来的发展你会发现到它面临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最大的问题我看到都还是经营层里面的一些理念。
好，那接下来是接掌总经理的这个决定。
总经理这是自然而然，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刚提到，就是37岁当上副总以后，其实公司的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负责，包含营收，包含业务，这些都是我在承担嘛。所以自然而然，其实我就觉得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那我上面那个总经理他什么时候要退休，什么会轮到我？那我觉得那个当总经理就像人爬山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就是你只想要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只想要赶快冲上顶端，就是你看到山头了，你就一直想要往上攻，往上爬。对，那时候在良心当总经理，坦白讲是就是顺势而已，就时间到了，然后刚好我记得那时候良心刚好我们拆分成两家公司，那台新要上柜，那时候公司要上柜，所以拆分以后呢，一个总经理就变两个总经理，我就自然而然就当了良心的总经理，就这样。
我想回来聊一下，因为您刚刚提到在这个生活工厂跟领导阶层的理念不合，我觉得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遇到这个问题哦，就是他可能出社会第一份工作，有的时候工作也并不是那么好找，他可能大学就是读相关的科系，然后自然而然进入这个领域去工作，那进入了之后才发现他跟公司的一些理念上，或是领导阶层的一些理念上面，不一定是非常的一致的。我不晓得，就是从您现在回顾看来，就是当出现这样子的分歧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一旦发现就要尽早离开吗？还是说可以再拖一下？
好，我觉得公司要待，你要考虑到几个因素啦。第一个就是这个企业它后续还有没有成长的动能？
是，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个公司底下嘛，那公司好，大概同仁就好。所以第一个你要确认这个行业别，这个企业它接下去有没有发展的能力这样。那坦白讲，那时候生活工厂是有的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在这个公司有没有发展的机会，有时候公司在发展，你不见得你可以发展哦。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你在这个公司跟人际关系，包含你的收入待遇，是不是你自己接受的哦。那大概是我觉得年轻人大概考虑这些东西啦。那可是有一个我一定要就是跟大家建议，因为我年轻过齁，我觉得年轻有时候你会用你的角度看世界齁，这句话怎么说，有时候你看老板你就觉得这个决策怎么这么瞎，这个决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从你的角度这样看好像你是对的齁，可是你去看齁，当哪一天你当上总经理或当上老板，其实你站在上面看的角度跟高度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你因为要面面俱到，有时候因为有人的问题，有时候因为有财的问题，可能他的问题会变成更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你从单一角度去看说，诶，应该是这样子走就是对的。哦，这个导致我自己慢慢年纪也慢慢越来越长，加上我碰到的人事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跟复杂。所以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有时候你在看事情的角度，你要回过头来就要换位思考。当哪一天你换成是他的时候，换成你是老板的时候，你又如何去想象这件事情？可能有某些因素是你没有办法考虑到的，或是某些因素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看世界。所以我大概是对年轻人的建议。
是。这个还蛮有趣的，我很想知道，就是从您的角度看来，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换位思考这件事情？
我这个也是，我觉得自己要多加练习。就是说，因为我后来在良心店做采购，做了大概也将近20年的时间哦。其实，在做采购过程中，我学习很大。因为在跟不管是原厂或代理商在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你要去想，那对方是什么样的角度，或是对方他为什么，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这个有时候跟下象棋跟下围棋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考虑到你自己想要去怎么去攻，有时候你要回过头来，你要去想对方在攻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守。所以这个换位思考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当你有换位思考的想法的时候，有时候也比较能够体谅，而有同理心。有时候你上对下，你在看员工的时候，如果你换位思考，回到你是员工，那你就要思考说，那员工他为什么会这样去想，你的同理心就会出现。 所以换位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你是当总经理或者是当一个中阶主管，我觉得大家都要去学习如何从不管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你的下属或者是你的老板，当你是他的时候，在跟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做怎么样的想法跟处置这样你的思考就会更加的多元。
那我想在您看来，这个也是我想是不是在年轻人在从一个团队的成员转换到可能是主管，就是稍微有一点领导的这个责任的时候所碰到的状况吗？最大的问题。
对，没错，因为通常我看到年轻人，就是我的同仁，大概是这样，他自己做都会做得很好，通常都是你做得很好，所以你就开始往上升迁。那可是自己做得好，并不代表会带人，所以所有的企业，像我现在也在启动如何教导中阶干部，他有领导力。那所谓的领导力就非常多，它包含除了自己的专业的实力以外，他在沟通技巧，他在组织团队的带领，包含我刚讲的换位思考，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功课。那如果他能够多元的去学习这些技能，他升上主管，他就比较能够胜任。那如果没有，他还是用专业导向的话，其实他升上主管他会很痛苦，而且他的组织也会很痛苦，那公司也会很痛苦。
赖大哥，我很有兴趣想要了解，就是在你们的公司，年轻人可能从成员升到主管之后，您给他的训练大概包含了哪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学科来讲的话，会包括哪一些的模组？在这个训练当中，让他比较能够快速的适应这个岗位。
OK， 早期中小企业其实我们也在学习。我觉得中小企业啊，大部分都是叫做手把手，就是用这种叫做贴身学习啦。那可是贴身学习，我认为会有两个麻烦第一个时间会拉得很长，第二个你的扩散力很弱。比如说你一个人要贴身学习，那可能贴在你身边的可能只有一个到两个。你没有办法快速的扩散开来，而且用人带人这件事情，或许在传统行业老师傅比较适合，在现在的这种企业组织讲求效率、讲求组织，我觉得那种方法应该会赶不上，会跟不上时代。那以我的经验，其实管理跟这种叫做组织运作是有学理上的，是有很多很多教科书，而且是有很多应该说有很多的表单，你可以照按部就班去学习的。
OK， 我不晓得就是这个program 就是这个训练的课程是在良心店里是已经被大规模的运用了吗？在人事的升迁上面，尤其是升到领导之后。
其实我们没有我们以前都还是做中学，但最近跟我的老板，我跟我的老板在学习，我的老板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板，那突然发现到他们在公司企业一个上市公司他们有两三千人所以你会发现他整个教育训练体系非常的完善，从初阶的到中高阶，每一个人的专业能力的训练，一直到甚至个人的这种叫做财务规划，或者是企业文化的形塑，它其实分了各种面向。那包含在团队共事的时候，如何形成一个共事营。所以我发现到或许各部门都有一些基本款，就是说每一个人会有一些基本的训练。当然在很多的专业它就要分工，比如财务部跟资讯处，或者是跟所谓的人资，甚至是营业单位，他们的专业力就会开始分工。可是有一些共同的，包含所谓的管理能力，或者是领导能力，甚至是组织要怎么去运作，那你如何带团队，包含企业文化或是组织文化的形塑，我觉得这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它就可以透过一些比较通识教育，或者是外部的这个顾问讲师来带领。
OK， 了解。我想回来聊一下，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在学习领导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件事情是拜师，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师傅，然后可以带你快速的成长。其实，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可能有一些人是，就像您说的，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合少林派，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适合武当派。我不晓得，就是以我们的角色，就是比较年轻，的职场的人，他们怎么样来审视自己，说，我比较适合少林派，还是我比较适合武当派？ 我不晓得您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一些策略性，你去审视自己。
我很多朋友在聊这件事情，都会说，每一个人哦，他进入职场的第一个师傅很重要，因为他会影响到你很大很大的后续的发展。那我认为没有什么派系啦，就是说，大概你的老师一开始你进入职场会碰到的都是专业的学习比较多。比如说你进入营业单位，你的营业主管可能教你如何做营业事的事情，你到了财务单位，财务主管要教你怎么去做这个财务的专业上的事情，所以你第一个老师在你的专业力上他会琢磨比较多。好，那我认为老师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你的上司。好，这是我后来慢慢体验，当你慢慢到一定的中阶主管甚至更高阶，事实上你周遭的人都是你的老师。只要他具备你没有的能力或特质，他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甚至这个人常常犯错，他也是你的老师。那这个可能大家对老师的定义，我觉得就以前会太狭隘。在台湾会觉得，或许会觉得是，他有教我东西，他是我的老师。事实上到我这个年纪，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我们的学习已经会来自于更多的面向，有时候来自于同行，有时候来自于上司，有时候来自于长辈，当然也有很多机会来自于自己的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或者是来自于自己的下属。下属他也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或者是你现在没有那么了解的东西，他也可以变成你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在老师这件事情，我觉得两个，第一个是在专业领域里面，或许你需要有一个指导，有一个比你更厉害的，他带领你，他走告诉你他之前怎么走，那你顺着人家的路走，你会比较学习比较轻松。当然最重要的除了专业的学习的导师以外，我觉得你要更加的这种叫做空杯，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让自己更加的谦卑学习。那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你不清楚不懂的地方，我觉得你都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对象。
那大哥，我很好奇，就是假设说我们已进入公司来累积实力的话，我在想是不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轮调是一种快速学习的方式，就是了解整个公司运作的模式以及不同的岗位运作的模式，能够让你比较快速的去对于整个公司有一个了解，然后如果未来有晋升到领导的这个机会的话，也会对你比较有帮助。
我从一个角度来说明，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去念EMBA 或者是企管硕士。那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二代年轻人，然后可能到国外念个EMBA, 他就想要回来帮爸爸管公司。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你知道吗？那你刚讲这个什么，不好意思，
在这个部门之间轮调，就是可能一两年然后就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
那这个除非你是要刻意去培训这个人，譬如说我之前我在公司，我想要去培养一个未来接班的人。那因为我常对，我说明一下什么叫总经理哦。我后来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采购单位很强，然后一路越做越好，那你可能会变成一个采购经理。那如果你是店面管理很厉害，那慢慢可能变成一个店面的营业主管。那如果你财务能力很强，你可能最后变成一个财务部的管理者。你有没有发现到齁，它都是一个叫做直条式的升迁。齁，那总经理其实很辛苦，你知道，因为总经理就是所有的这些经理会的东西，你都要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你想一个公司有多少人可以不断的在做这种所谓的组织轮调，而且组织轮调其实是一个风险，而且也是一个成本。比如说你从一个采购经理要调到一个财务部经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轮调虽然是个方法，除非未来我看到比较多会这样轮调，大部分是要二代接班，所以他会让他自己的小孩在各部门不断的去历练。一般的职员很少很少有这个机会。他能够跨两个部门跨三个部门就已经很难得了。
嗯，因为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会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嘛，然后我其实开始发现到有蛮多这边的企业，应该这样讲，就是有蛮多现在刚刚进入职场年轻，他可能刚毕业，反而对于部门轮调这件事情还蛮重视的，就是他会故意去选择或者是说跟这个领导阶层沟通说他有这个意愿，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公司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您会推荐这样子去做吗？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想那个年轻人他应该，我猜啦，他个人的对自己的期望或者是目标应该是未来他就想要变成一个经营者。
嗯。
因为我就是唯有他要具备一个经营者的能力，他才需要不断的部门不断的历练，
是
不然我看到很多的公司或外商公司或本土企业，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部门不断的往上爬跟升迁。
嗯，
哦，那你一下子学，比如说我们用学武功来看，你少林派学两招，武当派学两招，有时候学了大杂烩也不见得是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方法。好，或许我自己的经验，通常具备总经理条件的人，我大部分看到都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部门别，他一定有很深很深的专业能力，而且有不断累积战功。那或许会问说，那他如何去管理其他部门？
对，
这个我的经验就我觉得不错，就是说，你应该在你的部门，在你的升迁的过程中，所有的跨部门的专案跟跨部门的合作，你一定要投入很多哦。也就是说，在你虽然在你自己的部门你表现优异，而且不断的成长，但你一定要在那个过程中跟你其他部门要能够友善的搭配，而且在搭配的过程中你要把人脉建立起来，而且在所有的专案里面呢，你要试着学习别人的专业，或者是别人在跟你讨论的时候，你如果从这个合作跟讨论过程中去学习别人的技能。好，当你有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其实跟轮调我认为也没有很大的差别。
嗯嗯嗯嗯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想很多人在常常会认为就是领导企业这件事情，它是有某一些特质或者是个性，只适合某一些个性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很有魄力，或是非常的铁腕。我不晓得，在业界当中有没有一个知名的人物，或是你认识的周围的朋友，是完全颠覆这个刻板印象的？
哎、欸，有哎、欸，我还是用历史人物，大家可能比较熟哦、喔。
嗯，
我就想说，你看以前的三国时代，这个历史大家都很清楚。
是
你去看哦、喔，最后这些人，像刘备，他不见得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
嗯，
但他具备的，他能够让很多人愿意去协助他，愿意让他成为共主。我觉得他有的人，他不见得是都用硬实力。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以前哦、喔，我都觉得是。有能力的人就是要主导，所以你会发现到慢慢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到有时候不是这个所谓的软实力哈、哦，是跟巧实力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不见得什么东西他都要很厉害，或者是他要非常的有魄力。但我认为魅力这件事情是每一个都需要的。好、哦，我所谓的魅力就是你的能力很强也是一种魅力，但有些人他能力不怎么样，可是他却可以让很多人愿意协助他，因为很多人愿意跟他一起共事，或是很多人信任他。我觉得这个魅力啊、反而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只有魄力啊。
嗯，魅力，我不晓得赖大哥你怎么看魅力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可以训练的吗？可以练习的吗？
当然可以。我觉得在你升迁的过程中哦，你本身具备专业实力，一定是你坚强的后盾跟你的基底。可是，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学会跟很多人沟通，而且你一定要学会跟别人一起解决问题。哦，就像打篮球一样，你不可能一个人又身具中锋，自己抢篮板，然后自己嘞切入上篮，然后自己投外线。所以你要懂得跟你搭配的人，而且尽量找到跟你的互补者。那这个在形成一个团队的过程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他会比较英雄主义，或者是自己单枪匹马。但单枪匹马的企业，我现在看到的第一个不会太大， 第二个呢，他的伙伴最后不会跟随着他。
那大哥，我想回来聊一下这个，就是在您接掌总经理的职位之后，在良心电子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之后用了什么样子的方法解决？
我最大的挑战哦，就是从前在接总经理之前，我的思维逻辑还是在于说，我们每年要赚多少钱，然后让员工、让企业能够长青，然后让员工幸福，比较没有很大的压力哦，在工作这样。所以我一直强调，希望公司是个幸福企业。那我最近呢、发现，因为所有的企业啊，或者是所有的行业别，它一定会面临到生老病死。所以生老病死就是它一样都有出生期、有成长期、有成熟期、有衰退期，甚至像最近碰到疫情，有很多天底下你没有办法预测或是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所以一个总经理，当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只有一招。所以我慢慢的告诉自己说，原来啊，当总经理 CEO 也有五个阶段。这是最近我在看哈佛个案里面有特别提到，他说当总经理大概会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甜蜜期，每一个人呢当上总经理的那一天应该是你很开心的时候，可是任何人一定会碰到挫折，所以一定会有衰退期。那厉害的这些 CEO 或总经理，他可能面对挫折以后，他会不断的调整跟挑战，或者是修正自己的毛病。到第三个时期，可能他又会开始快速的成长。那但第四个时期，也就是我之前自己也碰到，当你快速成长，然后你会觉得所有的成绩都不错，然后所有的掌声非常的大，所以人人很容易变成自满。那我记得我多年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周遭的人都说你很棒的时候，其实你的学习的心态就会停下来，你就会告诉自己很棒，很棒的概念就不会再学习，就不会再挑战了。那到现在我终于学到说，那你随时要让自己保持这种所谓的空杯的精神。那第四个阶段自满，如果你能够排除，或者是你能够越过到第五个时期，应该是你要不断的培育人才。那你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让公司更加的稳健，然后你有更多的这些五虎战将，你这个位置就会相对做得更稳，而且你可以造福社会，或者是提供股东，或者是包含员工更大的幸福。这个应该是最后总经理或者 CEO 应该要去处理的。
好，那我在这边想要问几个最后收尾的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几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习惯或者行为对你的工作的生产力有了比较正面的影响？我有听过有些人说，就是他每天早上可能会做瑜伽啊，或者冥想啊，或者是慢跑啊、游泳运动之类的，让他能够把他的这个大脑跟身体都能够正确的去启动它。那我不晓得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好，我觉得如果你在职涯上是一场战争的话，或是它是一场竞赛，我认为它是一场马拉松的竞赛。所以马拉松或许你30岁的时候你做得很好，可是40岁、50岁勒，所以你要抱持一个耐力赛的概念。那耐力赛里面呢，就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健康。我记得，因为多年前年纪轻的时候，我就很爱运动，而且我不管是当兵或是到后来退伍，其实我有很多很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跟运动习惯。那这个让我在接下去，我记得30岁、40岁、50岁到现在，其实我的睡眠可以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我的时间就可以比别人的长。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你有运动，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舒压任何在职场上，尤其你越高的位阶，你面临到的问题都是很大很麻烦的。我常讲半夜我最怕接电话了，因为员工打电话来啊，绝对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员工来找我的是，其实都是麻烦，来找我的都是要请求支援。那你看当你位阶越高的时候，其实你要碰到的问题跟麻烦是越多的。 那这些在你的脑，在你的大脑里面，是在你的生活上，你会发现到位阶越高，其他容忍他接受到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压力可能来自于公司，可能来自于员工，甚至可能来自于家庭。那你要如何纾压哦？其实，所以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纾压方式，对，然后一定要让你的睡眠品质要很好。
OK， 哎，那大哥，可以问一下你的运动是哪一种呢？
哦，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打球啊，各种球类运动，羽球啊、篮球，只要是球，我大概都会碰。对，那到现在可能太激烈就不行了。对，到现在可能就还是要回到游泳啦，然后慢走啦，大概这些会比较适合。
OK， 了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观察当中，有没有哪一些错误是就算是经验丰富的管理者也会不小心犯错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哦。我用自己的例子好了。其实经验越丰富，反而是另外一个越会犯错的麻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有的决策哦，就有所谓的决策品质。那决策呢，大概会来自于几个习惯。那通常不管老板或者是位阶比较高的，他通常会说啊，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用经验来做决策的比较多。那因为他碰到的事情，比如说他成长的过程中，或者他面对问题的时间也比较长，他经验丰富，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用以前的所谓的惯性，用惯性来解决问题。那这个我说这个反而是一个麻烦哦。通常惯性也可能通常大部分是对的，可是也因为你太习惯那个惯性，所以你反应速度会很快。那越是上位者，你碰到的问题，我常讲简单的咧，应该是同仁就要帮你处理掉。那就算这些简单常常碰到的，你的经验比较丰富，你的职涯比较长，面对问题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你解决的方法比你的员工或下属更厉害，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当你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不需要骄傲。可是相对的，如果今天有个问题你以前没碰过，下属也不会，那这个问题呢，就应该就是你要好好的审视。那审视的过程中，如果你还是快速的想要用一些经验法则去做一些决策的话，我觉得犯错的机会就会很高很高。那最近呢，我有看了几本书，一本叫做零错误，那我觉得那个对我影响也很大。或许每一个人要回来认识自己，比如有的人是左脑思考比较强，有的人是右脑思考比较强，有的人是比较外向，有的人比较内向。像我自己就属于左脑外向的人。那通常这种人呢，反应速度太快，那反应速度一快呢，就很容易呢陷入一个叫做见树不见林，说的是一看到一个端倪，或者是这些事情冒出一个芽，你就想要快速把它解决掉。事实上这个也容易犯错，有时候让子弹飞一会，让你的时间停留一下，那你再看看整个全盘，那或许让这件事情呢稍微等待一下，你看到的角度或者是看到的层面也许就会不同，最后解决的方式也许也会不一样。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说，不要因为你随着年纪或随着你的职位越来越长，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你就开始了这种所谓的快速跟惯性解决，反而是越经验丰富，在做事的时候，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你可能更要小心谨慎。那也有一个叫做六顶帽子的概念，就是说或许你要透过不同的你的同仁或者你的工作伙伴，那有的人会提出警告，有的人会更加的小心细腻，那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面向来解决面对的问题，那可能在解决的时候或思考的逻辑会比较多元一点。我记得多年我跟微软的朋友在一起，他们讲了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特别，而且很神奇。就是说他们的部门在录取同仁的时候还问你是什么星座。对，那为什么呢？他希望这个部门里面这五个人呢每个星座不一样。对，那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就是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他希望这个部门呢，那不要同星座，因为同星座可能有同样的个性跟同样的思维。 所以当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某一方。哦，那透过不同的星座啊，那不同的面相，或许有人是保守的，有人是积极的啊，有人的看法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那或许这样的团队跟组合呢，会让任何的决策或认为在团队运作的过程中会比较多元一点，犯错机会也比较少。
好，那赖大哥，我这边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您愿意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一个分数的话，从一到十分，但是不能给七分，你会给几分？
啊，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很幸福啦，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快九分了哈。对，那我幸福的原因是，我很幸运的就是来到对的公司，然后有一个对的平台，然后这些平台咧，当然自己要努力啦。就透过一个好的平台，然后好的机会，让自己不断的学习跟增长，所以也让自己从一个基层员工吧，能够做到总经理的位置，甚至这个公司真的很棒，良心电子几乎让员工都有入股，变成每一个人都是老板，每一个都是股东。那我自己也是在良心担任董事的职位，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很好的平台，让同仁能够发挥。那我自己呢，为什么会讲到九分，就是我觉得到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自己职位的升迁财务，或者是家庭，我觉得在各个方面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多元，而且生活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彩多姿。那不足之处就是太年轻的时候，就我刚刚上面也做一些分享，有时候太过于自满，或是太过于不懂得分享，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应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能够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跟团队，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应该是说打造一个人人都可以快速学习跟快速成长的平台。我想如果我再做到这一点，应该自己就满分了。
嗯 ，OK， 好。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可以补充问一下吗？
没问题啊。
嗯，因为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哦，我不晓得，因为台湾做防疫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在北美这边就是已经全程都隔离了，然后大家都不能出门，然后另外就是在新闻也是有很多国际的事件，尤其是最近如果是要讲台湾的话，就是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这件事情嘛。我想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多变动的时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我们能在这个时刻能够去做的。
我有时候生在对的时间对的年代也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对，像我多年我们可是你要永远都来不及，永远都来得及。好，为什么这样说？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们的爸爸爷爷那个年代做什么都可以赚到钱，只要努力愿意做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你会发现到非常的竞争，非常的多元。可是相对的，你又从现在来看，又因为现在非常的多元，而且现在多变，所以任何人随时也都有新的机会。因为以前呢，你会发现到企业都是越大越好，因为它企业越大，它资源越多，不管从人才，或者是资金，或者是设备，所以你会发现大者恒大。可是这几年网络的世界，你会发现到随时呢，越大的企业都越可能被颠覆，所以创新啊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尤其这个肺炎，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多变的，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什么样，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测啦。那唯一我们能够做好，就是我讲天底下三件事嘛，一个是老天爷的事，一个是别人的事，一个是自己的事。那我说今天要地震火灾，要有肺炎，那是老天爷在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那别人呢，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做什么样的防范跟做什么样的努力，我们也没办法去左右跟改变。那唯一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自己，当你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又该做哪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次新冠疫情，其实在台湾我看到很多企业它反而是逆势成长的，其实包含良心电子啦。那这里面我看到成长的动能可能有来自于很多方面，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你的行业别，我说你今天能力再厉害，或者是你的经验再丰富，如果你今天是旅游业，你今天是航太业，我觉得任何人包含巴菲特包含张忠谋都没辙。
哦，
但这个就是你自己行业别面对到的挑战。
嗯、
那良心像，因为我们的行业别反而很好玩，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带动了很多居家隔离啦，在家上班上课啦，所以反而带动我们这些3C产品、IT 产品的增长。很多人在家里可能要多一套电脑设备，要多一个视讯设备，所以对我们来讲，反而在第一季甚至到四月五月其实它的消费者的购买力是增加的。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它是算提早购买了，也就是说它提早消费又会带来后面的麻烦。
对、嗯、
那这里面不管你行业别是什么，我觉得只有两点是不变的。第一个是基本功，所以任何的企业啊，在经营的过程中，产销能发财，这些基本功，不管你各行各业，我认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的企业啦、越精实，你的同仁在平常的运作里面、组织的运作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尽心尽力，而且不断的在持续优化自己的工作岗位。坦白讲，今天疫情来，你应该用相对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跟你同样的行业别，你的竞争对手，他的成长衰退跟你的成长衰退这中间的比较，我觉得这个比较来的重要。那我说一个浪潮打过来，其实没有人躲得过，回过头来是浪潮结束以后谁又能够站得住。所以我也都鼓励自己的同仁说，我们一定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嘛，哪一天我们这行业别都不能做，良心一定是最后一个倒下，你要有这样子的气魄跟决心。对，
OK，哇，真的是受到很多的启发。刚刚在聊领导这件事情的时候，默默是背后也中了两把刀。不过很多这个帮助也很多的启发，尤其是在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心里都会有一份不安吧，我感觉。我想在最后结尾之前，我想问一下赖大哥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如果用年轻人，就是说你不用去烦这些啦，就是你还是因为毕竟你年轻，你后面的路还很长。
嗯，
其实我从职业上，我还是回到那到底几岁当总经理。如果你要50岁当总经理，你现在才二三十岁，其实你要好长好长的路可以走。而且啊，其实只要你找对路，而且你要持续的耕耘，事实上三五年就可以，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经营者跟管理者。所以回过头来不用太急，那而且也不要太短视。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说如果你可以亦步亦趋，然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然后不断的深化，最终呢一个概念是你有没有一直持续在进步。所以我后来可以用最后一个的分享是说，尽量请现在的年轻人，他要记得你要回来时时问自己，就是你有没有时时在进步。你今年，你这个月有比上个月进步吗？你今年有比去年进步吗？甚至细到你今天有比昨天又进步了吗？
嗯嗯，
对，你每天都有在进步，那其实累积的蓄积的能量就非常非常的可观。只要你保持一个不断的往前进的心，然后不要怠惰。那我自己也就有讲说，一个人哦，他如果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成就，大概就是两个阻碍。一个叫做耐力啦，一个叫做惯性。就说一般的人只要你耐力够，就是你碰到问题你都愿意去解决，你不断的往前进，就是你有这种不断的督促自己就是正向然后不断学习的精神，那其实应该都可以后面都有很好的发展。但第二个要小心的是，当你来到一个位阶比较高，或者是慢慢的你到一定的能力跟程度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惯性，千万不要让自己过往的经验或者是过往的一些学习阻碍了你后续的发展，大概就这两个建议。
嗯，感谢感谢。我想应该有很多听众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想要关注您的动态哦。我知道您在 Facebook， 因为我也是透过这个 Facebook 私讯您的，有一个您的这个专页叫做赖智达笔记。
是。
然后我不晓得您在其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还有没有让我们听众可以关注您的动态。
没有，我几乎把我的学习心得放在 FB 上了。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大概到这边为止，非常非常感谢赖总经理。
好，谢谢你的访问。
嗯，感谢。